第五章，有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信徒和妻子撒菲拉也卖了一块地，他们同意将卖得的钱自己留下一部分，其余的才拿来交给使徒，骗说他们将全数都奉献了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你为什么让撒旦控制了你的心？你把卖地的钱扣下一部分留给自己，其他的才交出来，可是你却欺骗圣灵说那是卖地全部的钱，那地还没卖以前是你的，要不要卖不是可以完全随你决定吗？卖了以后那钱不是也可以完全由你做主吗？那么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种事呢？你不是欺骗人，而是欺骗上帝。亚拿尼亚听完这话，立刻倒地而死。其他的人听到了，都非常害怕。后来一些年轻人才来把他的尸体包起来，抬出去埋葬。大约三小时之后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。彼得问他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和亚拿尼亚卖地的钱就这些吗？他回答说，是的，就这些。彼得对他说，你们怎么能串通起来考验主的圣灵呢？你看，埋葬你丈夫的那些人已经来到门口了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撒菲拉立刻倒在彼得脚前死了。那些年轻人进来看他死了，就把他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。整个教会和所有听到这事的人都非常害怕。使徒在百姓当中显示了许多神迹，做了许多奇事。信徒时常在圣殿的所罗门廊那里聚会，一般百姓都很尊敬他们，但没有一个不信或半信半疑的人敢假装信而加入他们的。真正信主的男女越来越多，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，结果人们就把病人带到街上，让他们躺在床上或席子上，以便彼得走过的时候，至少他的影子可以投在一些病人的身上。也有很多人带着害病和受邪灵折磨的人，从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市成群结队地赶来，他们带来的人都被医好了。于是大祭司和他的同党，也就是犹太教撒都该宗的信徒，都嫉妒起来，便把使徒逮捕起来，关进监狱。但主的天使夜里打开监狱的门，把他们带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到圣殿里去，把有关主耶稣所赐给你们的这个新生命的信息都讲给百姓听。天亮的时候，他们遵照天使的指示进入圣殿，开始教导百姓。这时大祭司和他的同党召集犹太最高法庭的法官及全体长老来开会，派人到监狱去带使徒出来受审。但法庭警卫官到了监狱却没有看到使徒，他们回来报告说，我们看到监狱的门牢牢地锁着，门口还有警卫看守，可是打开门一看，里面却没有人。圣殿警卫队的队长和犹太教的祭司长听了都很困惑，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。 后来有人报告说，看哪，被你们关到监牢里去的那些人，这时正站在圣殿里面教人呢。圣殿警卫队的队长听了，便领着队员去把使徒带来。他们没有用暴力，因为恐怕百姓会用石头砸他们。他们把使徒带来，叫他们站在法庭上接受大祭司的审问。大祭司说，我们严格命令你们不可再奉这个名教人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到处这样教人，存心要把杀害这人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来。彼得和其他使徒回答说，我们必须顺从上帝，不顺从人。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上帝已经把他高举到自己的右边，让他做王做救主，以便他可以给以色列人机会认罪悔改，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我们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，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可以为这些事情做见证。最高法庭的人听了这些话都很生气，便想处死使徒。但一位名叫加玛列的犹太教法利赛宗的信徒，也是所有百姓都很敬重的一位摩西法律教师，这时站起来，叫人把使徒暂时带到外面。然后他对大家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怎样处置这些人，应该小心考虑。不久以前，丢大起来造反，自吹自擂，结果大约400人响应他。但后来他被杀掉，跟从他的人全都逃散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在他之后，户口普查时期，又有加利利人犹大带领一批人起来叛乱，他也被杀掉，跟从他的人也逃散。所以对目前这个案子，我奉劝诸位，这些人不要管了，让他们走吧。因为如果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是出于人的，一定会失败。但如果是出于上帝的，你们一定阻挡不了。你们只会发现，事实上你们是在对抗上帝。大家被加玛列说服了，于是叫使徒进来，下令把他们鞭打了一顿，叫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道，然后就放他们走了。使徒离开最高法庭，想到人家居然认为他们有资格为耶稣的名受侮辱，很是高兴。从此他们每天在圣殿里或者挨家挨户不断地教导人们，向他们宣扬福音，说耶稣是救主基督。